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在上一课我们谈到了婚姻的圣经神学第一部分，也就是婚姻与创造。今天我们会看罪对婚姻的影响。首先呢，我们看第一部分，就是罪进入世界。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经文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亲爱的朋友，在罪进入世界以前，亚当和夏娃生活在地上，并不感到羞耻，他们可以彼此赤身露体而不觉得羞耻。我们对这种没有羞耻、没有罪恶感的状态感到陌生，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堕落的世界当中。在一到二节中，撒旦以蛇的样子出现，他的问话歪曲了神的话语，岂是真说？撒旦质疑神的动机，不可吃和所有树上的果子。撒旦使这些话听起来好像神正在拿走亚当和夏娃所有的自由。在二到三节当中，夏娃更正撒旦，但加进了自己的曲解，使得这一禁令比他本身更加严厉。在四到五节当中，蛇用自己的反诉直接否定神，亚当和夏娃不一定死，他们的眼睛会明亮，他们会像神一样分别善恶。撒旦的目的是要逐渐动摇神的地位，并通过大胆的反对上帝来达到目的。在第六节中，亚当和夏娃都被撒旦对现实的诠释所吸引，夏娃被树上的果实吸引，他知道这果实好做食物，情感上也悦他的眼目，他也渴慕神所说的吃了这个果实就可以得到的智慧，于是他吃了，也给她的丈夫吃了。第七节，被警告要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表明他们获得了知识，并且如神能知道善恶。亚当和夏娃越过了神之前给他们设立的界限，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立即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并且有了羞耻感，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蔽身体。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他们无罪的存在状态就 就消失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学到两个宝贵的功课。首先就是与神相敌的声音会威胁我们的婚姻。蛇做了什么呢？他来要迷惑亚当和夏娃，他要他们质疑对神的看法，换句话说，他要提出自己对现实的诠释。悲哀的是，亚当和夏娃被他的诠释吸引了，他们选择相信蛇而不是相信神。撒旦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破坏基督徒的婚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可以达到他打败神、摧毁神国度的目的，锲而不舍地毁坏支撑神国度的根基立柱之一，也就是稳固的基督徒家庭。对撒旦来说，还有什么破坏方法比这个更好呢？使徒保罗所描述的三股强大的势力，世界、我们的肉体还有魔鬼，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神关于基督徒婚姻的道。亲爱的朋友，你在哪里听到关于婚姻的抵挡神的声音，而不是圣经中关于婚姻的道呢？首先是这个世界向我们传达的信息，这个世界告诉你，你的需求和幸福是婚姻的目的。这些信息一点也没有涉及圣洁、侍奉神或者其他会帮助你效法基督、反映上帝形象的事情。我们对自己说的谎话，对罪的自我辩解与合理化，是我们的肉体常用的手段。你的婚姻中有哪些对抗和威胁的声音，而且他们淹没了神对婚姻所说的话语呢？无论这些声音是什么，要摆脱他们。这些声音对你没有任何益处，任何东西都不能与神相敌，而神的话语始终是你婚姻的帮助。其次呢，我们想要如神一般，这也是我们学到的功课。人类犯罪堕落最可悲的事实之一，就是它标志着人类想要超越神给他们分配的角色，在园中做神的代表和管家。他们不再满足于做神形象的承载者和园子的管家，他们不再满意神为他们设立的生活模式。蛇成功的诱使他们不再满足，而是贪慕更多。吃禁果标志着亚当和夏娃开始想要推翻神的统治，他们试图越过神在创造时设立的界限，最终想要自己成为与神同等的。他们选择跟随受造之物，而不是听命于那造物的王、造物的主，这是悖逆，是一种对神的背叛行为。这是亚当和夏娃在宣告要离开他们伟大的造物主而独立自主。在婚姻当中，我们的罪大多可以描述为我们拒绝神给我们的设计，试图成为自己的小世界里的神。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中，他们从神那里窃取了神没有给他们的东西，就是分别善恶的知识。在婚姻中，我们用很多方式窃取神的东西，而用自己来取代神。反省一下你自己的婚姻，你在哪些方面曾经拒绝神为你设定的生活模式，而选择用自己或者别的东西来取代神呢？这是第一，就是罪进入世界。第二，罪破坏了人与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世纪三章八到十五节经文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首先我们看到在八到十节，那人和妻子听见神来了，就藏在园里。神特地大声呼唤亚当和夏娃，他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正如一位父亲看见了孩子躲藏的地方，却大声喊，你们在哪里？实际上是鼓励他们自己出来。神也是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藏起来呢？亚当承认他因为赤身露体便藏了起来。在圣经中，公众场合下的赤身露体是一种羞辱，亚当把责任推给夏娃，夏娃转而把责任推给蛇。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到另外两个功课。首先，罪破坏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亚当和夏娃获得的知识，把罪恶感和羞耻感带进了他们与神的关系里面。亚当和夏娃再也不可能在神面前赤露敞开，毫无保留，因此他们藏了起来。隐藏是罪产生作用的基础，罪喜欢黑暗，远离神而不是亲近神，站在光中。你有哪些隐藏罪的方式呢？不健康的秘密能毁灭婚姻，思考一下罪如何经常影响你的婚姻。很多次罪让你躲避、推开或者远离你的配偶，甚至更糟糕的是，罪让你推开神。千万不要受蒙蔽，以为你和配偶之间的罪只是你们夫妻两个人的事情，你们两人之间的任何罪都影响你们和神的关系。其次呢，罪破坏了我们和配偶的关系。在犯罪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彼此和睦相处，他俩完全赤露敞开，毫无保留，相互信任，彼此相爱。堕落之后，他们的婚姻被自我中心和骄傲玷污了。当神质问他们的时候，亚当和夏娃都不愿意为过犯承担责任。亚当怪罪于夏娃，夏娃则怪罪于蛇。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中看到一项特别的罪，就是推卸责任。什么是推卸责任呢？就是经常通过归咎于他人来逃避责任。这种方式其实就是当你应该为罪负责任的时候，你把焦点从你身上移开，所有的关系都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亚当、夏娃与神再也没有完全相爱、完全信任的关系了，而他们本该与神同心同行的，他们之间也不再有完全相爱、完全信任的关系，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你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了吗？遵守与神的约是持守婚姻盟约的基础。当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不足为奇，我们与配偶的关系也会破裂。那第三方面就是咒诅。创世纪第三章16到19节 经文说，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要特别注意第十六节，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在人的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发现婚姻成为两性之间的征战。恋慕和管辖是什么意思呢？注意，不要用现代观念来理解恋慕和管辖这两个词。恋慕可以更贴切地翻译为控制，管辖则是管理的意思。同样的两个词也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当中，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被描述成伏在门前的野兽，罪的欲望要奴役该隐，支配和控制他，但是神劝告该隐要去胜过罪，制服他。同样的，女人也想要在征战中胜过她的丈夫，管辖他。罪鼓动女人控制自己的丈夫，从而败坏神创造的秩序。然而我们知道，这句话在此处经文中是一个咒诅，两性之间的征战包括丈夫不得不为带领妻子的权柄而征战，而罪也会扭曲丈夫的带领方式。我们看到罪破坏了神在创世之时就设计好的完美婚姻的蓝图，夏娃作为帮助者的角色因着咒诅被颠倒了，现在他想要篡夺亚当的领导权，而亚当则不得不为带领妻子的权柄而征战。那今天的第四方面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方面，就是神的怜悯计划，福音的开始。在创世纪第三章20-24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神不希望第一对夫妻永远生活在罪中，于是不让他们有机会靠近生命树，他把第一对夫妻赶出了伊甸园，这是因为他们犯罪自食其果。他安设基路伯把守伊甸园，这一看守的角色本来是男人和女人的，而现在不再是了。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学习到最后一个功课，就是神的大怜悯。请注意，神立刻做的事情，他给亚当和夏娃穿上衣服，神知道罪带来的羞耻，他通过做些事彰显他的仁慈，神对他们犯罪的回应居然是立即对他们施展怜悯。他们明明已经穿了衣服，亚当和夏娃曾试图遮掩他们的罪恶和羞耻，神说，那还不够好，我会向他们施怜悯。但这还不是全部， 我们看见神展示的是将来才会成就的怜悯，他应许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我们知道这一后裔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借着替你我这样的罪人而死，胜过了死亡。正是在这里，在圣经中提到罪的第一个章节里面，我们看到了有关福音的第一处启示。当你在婚姻的罪中挣扎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与罪征战，认罪悔改，为了不让罪绊倒婚姻而延迟处理，这些都是有益的做法，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状态当中。学习把你婚姻的罪带到十字架面前，这才是罪本该要去的地方。当你在婚姻中与罪征战，在罪中挣扎的时候，你最终转向哪里？你最终会怎么处理罪？我们大多数人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摆脱罪，但不幸的却没有邀请基督进入我们的婚姻，并特意的把福音运用到我们婚姻的挣扎当中。假如你是这样的人，今天就是最好的时间来改变你的习惯，就从今天开始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在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开始梳理婚姻的圣经神学，讲到了创造。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梳理婚姻的圣经神学，探讨的就是罪对婚姻的影响。
嗯，
我们再一次回到创世纪，看到罪是如何产生的，罪带给我们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罪带给我们是关系的破坏，包括我们跟神的关系，包括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就是婚姻，它也遭受到了破坏。
是的。
那听了这堂课之后，我们会不会觉得，首先呢，我们知道现在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其次我们又带来一些崭新的盼望呢？
我觉得这个罪对婚姻的影响，这是根深蒂固的。
嗯，
我们不能够说好，今天我知道了。
嗯，
我们的婚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么多的问题，那都是因为罪带来的。
嗯，
所以我知道了，我就能够改变了。
嗯
，no， 不是这样。
嗯，但是至少是第一步呀。
那当然了。
对，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都知道。是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才知道有这个罪的。
嗯，
才知道有这个罪在影响着我们的婚姻，影响着我们的人际关系，影响着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方方面面。
嗯，
这是我们知道，但是它不等于说好，我信了神了，我靠着主了，这个罪立刻就消失了，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在。
嗯，
罪长在这个老我里面，它是根深蒂固的，我们每天都需要不断的被神光照，看到我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个恶还在。
嗯嗯，
我需要靠着神来去胜过它。
嗯，
这样的我才能够让这个罪渐渐的减少对我婚姻的影响。
嗯，
对我人生的影响。
对，
对，
就是使关系慢慢的得到修复，但是首先修复的，需要修复的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对
对，我非常认同唐曼所说的这一点哈。
嗯，
然后我在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呢，就想到另外一个方面，与神敌对的声音对我们的婚姻是很有威胁的。
嗯，
因为世界上对于婚姻的一个定义啊，
嗯，
它很多时候无论是影视作品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作品啊，它就会传达出一些 你对婚姻里面错误的一些期待，他会传达出，哎，你结婚了以后有个人陪你啊，有个人爱你啊，有个人宠你啊，这什么霸道总裁啊，这些就是女孩子看了会非常上头，但是这都是对婚姻的一些幻想吧，应该是，因为当你真正的进入到婚姻以后，如果你还抱着这些需求，抱着这些幻想的时候，你会对婚姻非常非常的失望。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并不是说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这并不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之前第一课里面也有讲到，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是
在婚姻的意义里面，他也有提到神设立婚姻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彼此塑造品格。其实它是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彼此成全，帮助对方成为神造他的那个最好的样子。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好，的确是这样的，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成全。
对，
不过有一点啊，其实不是说我们的婚姻目的不可以为了追求幸福，婚姻它确实它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去享受神所创造这个婚姻所带来的那个美好的幸福感觉，确实。但是人犯了罪以后，就完全是靠着自己来去想获得或创造这个幸福，这是完全错误的。从这个创世纪我们会看到说，当人在完全的依靠神的时候，跟神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那个幸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对对，
它不是说你的人手创造出来，或者是我能够把这个幸福带给谁谁谁，这是完全错误的。就刚才喜乐说，很多女生受着这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她错误的以为说，哎，这个男人他能够给我带来幸福，看到没有，这个想法就错了。
是是，
这个幸福不是人带来的，它是人跟神的关系和好以后自然而然就发生的。所以最带来的非常严重的影响，就是我们对婚姻的本质，我们都已经本末倒置了。
而且那个彼此的信任也破坏了。
对，
他们之间的信任破坏之后，他们会产生非常大的隔阂，以至于他们开始推卸责任。
没错，
这个会为你们的关系带来非常大的障碍。
习惯性的推卸责任，为自己辩护，这是在婚姻里面特别受损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都意识不到的。还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最严重的就是自我为中心，感觉好了我就在一起，感觉不好了我就分呗，
就是没有了盟约。
对呀，
所以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经营我们的婚姻，那自然就会幸福。
是的，
是
肯定是的。因为这个婚姻关系有问题，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婚姻之外的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
是的，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罪带给婚姻的破坏。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位朋友把我们的婚姻带到神的面前，那是我们最该去的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上求神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的婚姻可以继续的荣耀神。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所以我们要站在爱情点水为酒圣洁的灵，所以我们要承担爱情完全合一，记得